mandarincorner.org。
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话，一般都是 “Hello， 大家好”。
也可以，你想那样，你可以做两，你可以做两个版本，我看哪个好就用哪个。嗨，大家好，我是艾琳。
嗨，大家好，我是阿黎。
今天阿黎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泰国留学、生活、工作，还有谈恋爱的经历。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来自哪里？
哎，好，大家好，我叫阿黎，我来自云南大理哈。
我也挺想去大理玩的，我没去过，有好玩的地方吗？
哇，真是问住我了。
你不是本地人吗？
我是本地人，但是现在都是人造景点，其实。
哎，你们那是不是有少数民族？
对。
你是吗？
我是。
你是什么族的？
我是彝族。
哎，有什么风土人情不一样的吗？
我是被汉化的少数民族。
那就你的祖父母辈呢？
也是被汉化的。就其实我看我们跟汉族没有区别。
那方言也没有了？
有，但是我不会而已，就是被汉化的比较明白。对，
好的。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不好意思啊，
你得数一下是吗？
算一下。
哎，不用算，你几年的？哪一年出生就知道了？
99年。
哇，好小啊。你是哪一年来泰国留学的？你这还用手机算的吗？你这数学是有多差呀？
我是20，我是哪一年来的？我看一下。
我的天哪！
我是18年来的，应该。
那你刚来的时候就已经学了泰语，还是说来了之后慢慢学的？
我刚来前面其实有自己在当地找过老师去学过一点基础泰语，然后来泰国读了有半年多的预科班。预科班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学泰语。
你后面泰语到什么时候就是比较好？
泰语的话，其实就是我当时进入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泰国人聊个天啊，对个什么泰国男生女孩子，我们品头论足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哎，这个帅哈，这个漂亮哈，这个白哈，啊，这个黑，这个不好看哈，然后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做作业那个时候其实是问题很大的。当时我是跟一个泰国女孩子关系比较好，一开始的话就是泰语，然后夹杂着一些英语在里面，后面的话就是逐渐词汇量有了一个积累，然后就开始泰语变好了一部分。后来我认识了我人生的一个好闺蜜，当时她就带我去了当时啊在曼谷最有名的夜店，叫做 Onyx。 然后当年的 Onyx 的话是亚洲排名第6还是第7的夜店，里面会有很多的泰国人还有韩国人。对，然后当时就是喝酒嘛，不好意思啊，当时那个
当时成年了没？
当时成年了啊。但是泰国这边提醒一下各位哈，泰国这边20岁才可以进酒吧哦。我跟他在我们读预科的时候每天都去那个酒吧，然后我们去2天发现那个酒吧他给盖章，然后那个章的颜色不一样，然后我们两个连去了7天，每天洗澡都没有洗那个手，去到保安都认识我们了。当时就忽然有一天我就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也可以跟他们交流了。
嗯，所以你的泰语是在酒吧里学会的？
对，酒吧里学了一部分。
这边的酒吧跟国内的有区别吗？好玩吗？
我国内我没去过酒吧，所以不太清楚。我听我朋友说，就是国内的话，大家会比较保守一点，这边的话，大家就是一起疯啊。
这边的人放得开哈？
放得开，疯狂跳舞、啊。
我觉得中国人不太放得开，就有点不好意思、
啊。中国人一出来可放得开了。在酒吧里面那个头甩的也是不得了。对，不，你这不叫甩头，他们都是这样。但是泰国啤酒很醉，各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醉，就是浓度很纯，是吗？
对，然后我朋友说，因为中国啤酒掺水，都是假酒。这边的话，就是跟国内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这边会有男模酒吧。
那他们在做什么？
这些男模酒吧的话是只陪喝酒啊，他不陪睡的啊。当然如果到底能不能陪睡，各位可以自己私下去问一问啊。反正我问了几次他们是不陪睡的。
你还问了呀？
喝多了。
不是，你是真问了呀？
真问了。喝多了。其实这个男模酒吧之前的话是属于那种 gay 吧，但是呢后来因为女孩子去的越来越多，好像他就直接变成男模酒吧去了。
哦，然后这些男模都长得漂亮吗？帅吗？
极个别还可以啊。有的真的是喝我一口酒想让他赔我钱的那种感觉。 你喝了一口酒，你赔我五十株。
不是有要求的吗？这种就是这个职业，不是要求长得漂亮、长得帅的吗？
有的是真的长得挺帅的，身材也好，但有的真的是，哎呀，他碰我一下，我都感觉被骚扰了。
这种的贵吗？
他们这边的话一般是按杯数算，他们是五杯一小时，一杯的话是280泰铢吧，应该。
然后
就陪你喝一杯。
就是他是按那个算，你可以算作就是一个小时的话，大概就，不好意思。
好，没事。
一个小时，
你在算钱吗？是？
对，算钱。
我以为你在接电话。
没有，1350铢一个小时哈。期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别人跟你竞价。
要小费哦哦，竞价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们俩看上了同一个人，然后你如果那个人喊50杯，那你只能跟他对叫，你就只能喊个60、70。一般店里面到100杯的话，就会全场播报一下。本人有幸见过3000杯。
你有给过最多的杯数是多少？
100，100
也挺多的啊。
喝多了，所以说各位啊，少喝酒，喝酒误事，喝酒会花钱。
那一百杯是你竞价得来的，还是你就是觉得对方长得太帅了，然后就？
就是他问，他说你可以给我100杯吗？我说 OK， 然后再他醒来，我他妈有病吧。
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发现有男模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谁带你去的？
当时我们老师是个跨性别者，他当时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找男人去 Siglong， 找女人去 Nana， 然后一下子就激起了我们全班的兴趣。然后后来我们各种去诱骗老师，然后老师就带着我们全班学生一起去。
老师带你们去的？
对，就是可能跨性别者啊，还有 LGBT 人群他比较 open 一点的泰国。然后老师带我们去看那些表演，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 Amazing Thailand。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的？
高中吧，大概。
那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以前学拉丁舞，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拉女孩子的手，然后还会有比较亲密的动作啊，摸大腿啊，还有从胸旁边过一下呀这种。后来可能摸的比较多就没感觉了，然后后来给我老师当助教，然后那次老师牵我手的时候，哇，有触电的感觉。
男的是吧？
男的。
哦，其实以前这方面的信息也不多吧，在国内。
对，以前不多，但是以前我看过一部泰剧，大家应该都知道《暹罗之恋》，《暹罗之恋》就是那种 BL 剧了，腐剧。
好像泰国很多这种剧耶。
对，但是就是我其实更喜欢比较老一点的泰国的这种腐剧。像什么《暹罗之恋》啊，这种就是它稍微纯情一点。现在泰国拍这些剧跟公然犯片都快没区别了。
哎，你当时知道的时候有害怕吗？因为毕竟这个好像在国内不是太被接受哈。
还好吧，也没有特别害怕。可能我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家人知道吗？
家人不知道。
你觉得他们知道会怎么样？
哦，那我要被扫地出门哦。
从户口上删除名字吗？
对。
至于吗？
至于。
真的啊？
对。
你家几个呀？
就我一个，但是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之前我和我现任当时去云南玩，然后当时我手上戴了个手镯，今天忘记带了。当时他就说我那个手镯嘛多少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怎么样，喜欢吗？我的嫁妆。谁娶了我这个就归他了。他说那我们俩结婚，当时说话声音很大，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商场里面，吓得我立刻来说，我说闭嘴啊大哥，我们这是小地方，这你说出去别人可能听到，就会传到我爸妈嘴里耳朵里面去了，就
完了，
就完蛋了我们两个。
但是他们就是感觉不出来吗？
其实我有侧面性的去说，我妈跟我说的是直接死。
啊，这样啊。
对。
那你当时听到的是什么感觉？
还好吧，就意料之中啊。
我觉得国内这方面的文化还不是很包容。
对。
所以在泰国会好一点啊。
对。
那你不担心就是他们会发现吗？
也担心。
就比如说年纪越来越大了，到了30多岁你还没有结婚呀，他们可能就开始催了。
就现在有在给他们传输一个我想自己一个人。
哦，单身主义是吧？
对。
我之前也听过，因为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个女童嘛，也是你们云南的昆明人。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 有很这个群体的人有很多，因为不敢告诉家人，然后就一直有催婚的面临催婚的压力嘛，他们就行婚呀，或者是就是以其他的方式来掩盖住这个真相。
对，其实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吧，但是就觉得
有没有可能你父母慢慢就放开了心态呢？
应该不会，但是其实的确想结一次婚，
跟女生
都可以，主要是想把份子钱收回来。份子钱得还我啊，各位朋友们。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我以前会比较喜欢彭于晏啊，这种就是鼻子高，然后双眼皮，然后还是比较宽的双眼皮。
现实生活中呢？
现实生活中就是现在就是都可以吧，但是现在我的对象的话就是长得比较像凤凰那个类型的。
嗯，性格呢？你喜欢什么性格的？
性格的话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好一点。
有对你不好的吗？
有啊。
怎么不好了？能说吗？
还是别说了。
没有动手过？
有过动手的啊，之前谈过一个泰国人就动手过。
啊，这样子啊。
对。
那你们互打了吗？你打不赢他吗？
下不去手。
长得太帅是吧？
也没有吧，就还好其实，但是也是香蜜里面凤凰那一挂的。他其实跟我谈了时间很久，谈了有4年。
大学时期？
对，大学到研究生嘛。
后面怎么分开了呢？
他去国外工作了。
距离没有产生美、
没有，其实还是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一句话、他其实就是那个酒吧的一个服务员之前。哦。然后就是验证了一句话，太注意停，爱情就停。说个伤感点的话，当时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我看过从这里到云南大理距离呢是1314公里，然后当时我跟他分手的那一天，我是哭着这1314公里回去的。
你是舍不得他吗？
对，那个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来谈感情里面最喜欢的一个。
那喜欢他什么呢？
我是比较看感觉的一个人，真的，我当时在 fake， 我当时是跟我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们一起玩，然后当时我们在那喝酒，然后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服务员，我说哇他好帅，他长得好像凤凰，然后朋友说哦是的好帅，然后他还说了句谢谢。
谁追的谁？
其实当时我们两个就留了个联系方式，也没有太多的交集，然后是后面再次说一句，当时本人在谈着恋爱啊，这个那属于红杏出墙，那是不可以的哦。
哦，所以是当时已经在恋爱中了，然后又看中了这个。
对，但是就是只是欣赏，当时停留在
没有实际行动。
对，没有实际行动。就是当时谈的那一位，就是那是我在大学里面认识的，他是我的学长。然后当时呢，我们俩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今天我一定要用他的钱去点个弹幕。然后当时就打了个车从我们学校跑到这边来玩，然后当时认识了一个人，认识了个台湾女生，然后当时就跟她说到就是我喜欢那个服务员的关系，她就跟我说大胆追，勇敢主动才有机会，的确有机会也成了。
你怎么追她的？
天天去酒吧呀。
给她花钱是吗？
也没有，其实就是去然后跟她聊聊天，然后后来我们俩会有出去约会啊什么的，我其实追他就大概追了2个月就把就在一起了。
他喜欢你什么？
太注意听，爱情就听啊，朋友们，不要相信酒吧里面这些人啊，不靠谱的。再后来就疫情了啊、国内是封的比较死，但是国外的话是在开放的逐渐一个状态。当时我们两个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在泰国国内也旅游，清迈啊、芭提雅呀、普吉呀。然后还有日本啊香港我们也有去，我特别记得当时我们在香港在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当时在看烟花，我俩在说一些比较走心的话语啊，这个就不分享了。当时是甜的，现在说出来是比较伤心的。后来他就亲了一下我的脸，当时整个人的感觉很浪漫很舒服，感觉这辈子值了。
还是有挺多美好的回忆的哦。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现任比较在意的一点。现任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有点在现任的身上找前任的影子。
就是你希望他变成他，变成前任的样子。
对，因为他们俩长相真的有点像，长相、脾气、性格都很像。
这是第二个。
对，这是第二个谈的泰国男生。第一个的话就是我的学长，然后家里面的话比较还收。
还收啥？有钱？
还是就是比较上流社会那种感觉，他是比较有钱的。然后反正当时谈的就还可以吧，因为那个是他追的我，我可能就感觉他人也不错，然后愿意给我花点钱咯。长得不错啊，各位朋友们。
我怎么感觉你的都长得不错？
对。
泰国男人跟中国男人有区别吗？
有，区别很大。
说一下。
因为我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谈的，所以当时我的谈的那个对象呢，他人还可以，就是比较懒散，然后责任心其实不是很强啊，泰国人，尤其是泰国男生哈，各位。
你说的责任心是指哪一方面？
可能会有什么
花心
的对象啊？对。
哎，他们这边的男生是真的花心吗？
感觉上都是，因为可能他们男生长得帅，不仅有女生追，有人妖追，还有 gay 追，所以泰国男生是抢手货，然后中国男人也是抢手货。
哎，是吗？
对，因为中国男人会花钱。
那也得有钱才行。
对。
除了泰国人跟中国人，还谈过别的国家的吗？
之前有谈过一次日本人。哎，日本人很好哦，朋友们，日本人把钱全部上交的哦，但是你得规划好他这个月怎么花这个钱的哦。
那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也会上交啊？
对。
他真的给你他的工资卡了？
他其实是个学生，也是把生活费给了一部分，然后每天的规划嘛。当时他给我一个月10万泰铢，要扣掉13000的房租 ，OK。然后他每天吃饭要2000铢 ，OK。然后抽烟多少钱？偶尔我们俩出去玩要多少钱？
啊，就是他不会算钱，然后让你帮他规划，结果你也不行。
结果我懒得规划，每天负责给他钱，给他，我说哎，怎么没钱了？这个月还没过完呢。
还有区别吗？
日本人就是平时说话也比较少，但是呢，他们去居酒屋的时候，那个说话声音很大哦。
啊，是吗？
对，感觉一身内敛的日本人在居酒屋喝了点酒以后开饭了。
可能就是因为平常太拘谨了，然后就是借着喝酒的这个，
就借酒释放压力吧。因为我感觉日本人还是比较压抑的。
啊，他们社会也挺压抑的，就他们加班文化呀什么的也挺厉害的，感觉比中国还厉害。
差不多吧，感觉跟中国。
我觉得比中国更严重。
但是人家毕竟加班有加班费啊。
哦，好吧。其实曼谷也是个比较国际化的大都市。
对，曼谷是比较国际化的。
应该也有很多外国人嘛。
对，能遇到各个国家的人。
你觉得哪个国家的人长得最帅？
我觉得俄罗斯的会更帅一点，毕竟白人嘛，五官要立体一点。
哦，那好，那法国什么欧洲全是白人呀？
不，我觉得法国人像流浪汉。我不喜欢他们那个长发，只是因为。
为什么？
他们那个头发感觉脏脏的，他就是那种又卷，然后还感觉又像没洗。
哦，是吗？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吧，也是有短发的吧，因为有胡子。
胡子还好，其实我挺喜欢男生留胡子的，觉得很帅。
就是不喜欢长发。
也没有。
哦，不喜欢卷的长发。
就是、对，他太像流浪汉了，真的就像那种乞丐。
但你不觉得那种形象也是挺有沧桑美？
我不觉得。
就说到泰国，其实大家首先想到的几个词儿吧，其中一个肯定是这边的 LGBTQ 群体会比较大，其实在路上也随处可见啊。你刚来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吗？就觉得这边哇人好开放。
当时感觉还好吧，就是其实可能泰国的大环境要比国内更开放一些，这边的女孩子呀穿的比较性感的话大家是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中国的话可能会怀疑你的职业了。之前我朋友一个女孩子，她在这边在医院做翻译的，然后当时她就跟我说她想谈恋爱了，想做辣妹，然后我们在夜市逛街，然后她说她要买个吊带，
在国内，
在泰国，然后要买个吊带穿一下。我说你这样买穿了的话客人会怀疑我们的工作专业性的。她说不会的，我相信我自己。然后她买了以后，然后两三个月，我说你那个红色吊带怎么还没穿啊？然后他说其实我试了一下，客人可能真的会怀疑我的工作性质的。其实中国人本质意义上还是挺保守的。
在穿衣方面我也觉得。
对，可能大家
不是很开放。
能够性感但是不能说那么暴露的去穿一些东西。
你觉得泰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怎么样？
其实不好。因为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啊， 我们学校中国人给泰国人的印象就是不会泰语，硬要来读泰语授课，不做作业。他们不是不喜欢中国人，他们想跟你做朋友，但是沟通不了。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泰国人还不喜欢中国人的，可能就是中国人的卫生问题，那些大叔啊，洗澡哈，畏畏缩缩的，然后见个女孩子这样去问人家卖不卖，这个真的很没有礼貌哈。
啊，真的会有人这样问？
真的有啊。其实中国人对泰国女孩子的话，就是觉得只要给钱他们都可以的，其实不是的。
那你觉得泰国的女生跟中国女生有区别吗？
有，会更开放一些。而且其实泰国女孩子也会更媚男一点，其实全世界最不媚男的就是像新时代的中国女人。
媚男是什么意思？
媚男就是可能像日本女孩子就很明显媚男，就是说比较顺从男方的意见，就讨好他那样的感觉。我们学校以前举办过那个中泰友好运动会。
运动会？什么样的运动？
跑步啊，接力啊，然后拔河，然后跳绳啊，这些运动嘛。当时我特别记得那个拔河，然后那些泰国女孩子其实还是为了注意形象，她那里叫的老惨了，然后你就看见中国女孩子那里撸死她们的感觉，就是要撸死她们。
不是，我觉得中国女生都有一种我也可以，就是
对，就中国女孩子就是一身要强的中国女人。
真的会。但以前我们也不是这样，我感觉
对，就是新时代的话，
新时代的我们有一种跟男生要平等甚至要超过你的感觉。
对，就是新时代的女孩子会比较更独立自主自强一些。
嗯，所以我在想，中国男人是不是不太喜欢中国女生这样子的，是不是更喜欢泰国这样子的？
对，其实会，现在的中国女孩子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她。
哦，对，
其实现在中国的离婚率
很高。哦，
很高，
驾驭不了。但泰国也高。
啊，泰国结婚率也高。中国结婚率低。对吧。
嗯，对对，那也是。嗯，有一些男的会说中国女生有一点物质，就是对男方的这个经济要求会比较高。
那泰国女生会更物质。
啊，是吗？好吧。
就是反正只要泰国女生她愿意找中国人的，其实她都知道，就是中国人愿意给她花钱。所以我就说过，泰铢一停，爱情就停。
这边的女生是喜欢除了钱方面，是喜欢中国男生的那种性格呀。
他们觉得中国男生长得好看。
啊，是吗？
对。
泰国男人长得也挺好看。
泰国是个比较哈韩的地方，他们会比较喜欢就是单眼皮啊，白白的，
这就我们那种样子的。
对，中国有的男孩子就会比较白白的嘛。
嗯，对，确实，而且我们跟韩国人长得也像啊，有一些，对吧？
对，特别是东北那一些。
你平常也化妆的啊？
对。
什么时候开始化妆？
当时我们是有一节课是个人形象管理，因为我们学传媒嘛，你多多少少是有上镜的需求的。所以说当时就会画一下，但是泰国那个妆真的是不可苟同啊，大家。
太夸张了吗？
没有，是他们对色彩的运用很饱和。
哦哦哦哦，很夸张是吧？
对，就大家以为想要的都是像什么买达维嘎这种，买达维嘎是比较浓颜系的美女，她就比较喜欢画红唇，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他们教你化妆的那个老师，他会让你用死亡芭比粉。
那你平常喜欢画什么样的？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红色的眼影。
嗯啊，
对，
那个好看吗？
就是我感觉红，就是偏红的眼影会比较魅惑一些。
你平常出门会带全妆吗？
以前会，现在不会。
你看你今天为什么不带妆？
因为懒，化一次妆很累啊，
要化一个小时，还得卸哈。
对，一两个小时要。就是现在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更好，现在能让我化妆的就只有一个场合，去夜店，还有某个朋友过生日了，那我可能会化一下。其实现在去夜店都很少化了。
我也是看了你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然后我说哇，这女孩子长得真好看。然后我见你说我是不是见错人了。
因为当时就觉得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外观，但是呢又不想通过手术。对，其实我之前有在泰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美翻译嘛，然后其实我自己是有做过一些打针这方面的轻医美的，但是呢开刀的话是至今不敢的。
你还好吧，你五官也还行啊。
但是总想要更好嘛，大家。
你想改变什么？
就是鼻子和眼睛。
你鼻子也挺高的呀。
那想要更高一点嘛。然后双眼皮嘛，就是，但是泰国人他们会觉得
单眼皮
好看
啊，对啊，那你就来对地方了，不用割了。
但是我更喜欢双眼皮，我觉得双眼皮更好看。
哦、那我也是单的。
你要不要一起去割一个？
我不割了，我割了肯定很难看。
但他们说割双眼皮很痛，他们都跟我说。
不是割完了可以再回去吗？假设我不喜欢了，我要怎么办？
好像回不了。
那还是算了吧。
对，但是鼻子可以，他们说鼻子好像可以把假体拆出来。之前我看过那个做鼻子的，我感觉好痛。我看那个是之前他们是用耳软骨做的，从这里取了个骨头出来，然后那个医生现场在那里咚咚咚剁菜一样剁碎了，然后混入膨体呀、啊，然后在那雕刻成那个假体的形状，然后把你鼻子从这里划开，然后就从这里塞进去，然后再缝上。
它能保持多久啊？
其实我感觉他们做鼻子都有后遗症，多多少少都有。
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做？而且我感觉看着也不是很自然。我看到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整容了的女孩子看得出来，
泰国就是他们其实对整容不是很在意，泰国人比较有点颜值即正义啊，其实
什么意思啊？
都在追求美，
对，
都想让自己好看一点。就你可以看到泰国有很多的医美诊所，
嗯，对，这
比中国要多很
多，隔壁就有好几家，
对，一条街上有好几家，一个商场里面能有好多家，
嗯，是的，是的，
而且每一家好像生意都还不错，而且就是可能。这边做医美的成本的话要比国内便宜很多。
你在国内会化妆吗？
国内的话就可能很重要的场合的话那可能会打个底，画个眉毛，贴个双眼皮贴，然后极限了。
是不是觉得在国内化妆就有点不自在，就是别人会看你？
对，因为其实你如果只是打底啊画眉毛这些他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上了那个眼影的话就是一定能看出来的。
嗯嗯，在这边的话我感觉你是什么样的都没有人看你。
对，只要你不全裸。之前我很多次化妆然后去吃饭，泰国人第一反应都是哇你的眼睛好漂亮啊，我很喜欢，你怎么画的告诉我一下。
我觉得在国内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我真的是
这个人怎么回事。
对，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泰国读书？
当时是因为实话实说这价格是留学成本里面最低的。
哦，那怎么会想到留学呢？就没有考虑在国内吗？
当时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泰剧，那个时候就感觉，哎，泰国读书好像还不错哈。
来泰国是学什么专业？
我当时来泰国读的是广告学专业，我们学校是属于双专业的一个性质，我的副专业的话是属于艺术表演。
什么方面的艺术？
艺术表演的话，它其实指的就是舞台剧，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看的电视剧。
后面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
没有，因为泰国这个工资太低了，泰国明星不值钱的哦，大家。
对，所以我看这边好多商场，就是每周末好像我都能看到有明星出没。
对，毕竟是首都嘛，然后他们的活动也会做得比较频繁。一般泰国明星他都比较亲民，如果你追的不是特别大的明星，他们都是会在活动做完以后会找一个地方进行点名活动，基本上能跟大家都拍上照啊，聊上天啊。
哎，那你们当时学校里面中国人多吗？
我们预科班的话总共有16个学生，然后当时我这个专业的话一共有5个学生加上我。然后之前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上课，我的那个老师长得很帅，然后还有一个老师长得挺漂亮的，就是比较偏刘亦菲那个 style。 当时那个女老师的课我就一直都是拿 A， 然后老师也跟我关系比较好，聊天聊得比较多。后面呢认识了另外一个男老师，哇长得好帅哦朋友们。但那个老师男老师跟其他老师不一样，我们学校老师其实是比较宽松的。这个老师的话他是在我们学校本科毕业，在英国读的研究生，然后他的要求比较严，然后他教的那门课的话是广告投放，然后其实是在我们广告里面最难的一门课，然后我是我们那门课历史上中国人第一个拿 A 的。但是我其实是因为那老师长得太帅了，我在很认真的学那门课，
所以这个成绩还是跟老师的颜值有很大的关系。
对，之前有个老师长得不是很 OK，
挂了吗？
挂了，挂了3次的同一门课。
你觉得泰国的教育跟国内的有区别吗？
区别很大。中国的教育的话，就是我们的小孩子需要一板一眼，有很多的规矩，因为中国一直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是泰国的话，就是孩子开心就好。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因为我之前有在学校做过中文老师，我教过几种学校啊，我教过公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孩子呢就是上课睡觉，然后时不时站起来到处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私立学校的小孩的话就会稍微好一点点，但也没有那么好，就是他反正上课讲话是很正常的。
嗯，那国内也有吧，小孩子都讲话。
不，我们都是，哎，你听到了没有啊？啊，我跟你说个事哦，这边是，哦，嘿，大爷的，我跟你说话了，你他妈快点回我。
哦，我觉得这边比较明目张胆，我们说也说，
就是，
但我们还要稍微要躲一下，
稍微躲一下，声音小一点。这边是明目张胆的直接说，上课站起来走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在这边上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下来工作了的哦？
对，我当时毕业以后有在学姐的推荐下面去一家医院上班，当时做的是医院的翻译，然后主要就是接触的话就是试管啊、医美啊，还有普通的疾病啊这些。
那当时做试管的客人是中国人多吗？
还好，因为我只负责中国人。
哦，对，你也只能接触。
我是翻译，我不是，
哦，
我不是看病的。
好。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来了一对可能就是国内受教育文化不是很高的夫妇。然后当时我说：“先生，麻烦您填一下您这个和病患的关系哈。”然后他给我写了个一般。然后我说：“关系一般。”但是我当时就硬憋，狂憋。我说我是个专业的翻译，我要憋住。然后我说：“先生，是请问你们俩是夫妻关系还是父女关系？”
不是问你们关系怎么样。
对，他说：“哦，我们是夫妻。”我说 OK， 这里写夫妻，不要写一般。
不是，这两个人是得多一般呀。
然后后面其实也发生过，就是这个其实也不说有意思吧，就是比较惊讶的一些事情啊。有一对病人，他们是来看的，试管，然后当时就是查的是不孕不育，然后当时呢是先给男方查，然后查了男方这边的话是一切正常的，问题就开始查女方，然后当时查了一个真惊掉我们所有人，整个医院的一个天大的消息，就是我们查出这个女孩子，这个女病患啊，还没有发生过性生活，
处女。
对，
怎么会这样子啊？
啊，你别急，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然后后来医生说那再看一下啊，后来医生又给了出了我们第二个诊断结果，就是尿道口异常过大，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走错门了。当时整个医院我们都惊呆了，就大家都很无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年代。
多大呀，关键是
他们两个30多，
哇，说明我们的那个性教育真的是太缺乏了。
对，就是我们说随便找个片看都不至于成这个样子。当时呢，我就带那个男生和那个女生去那个我们做试管的采精室里面，给他们播放了一部动作片。我说两位好好学习一下，下次不要走错门了。
哇，那多尴尬呀！
还好了，他们两个看我不在里面。因为我当时听他们说，他们也是就是国内那种小地方来的，因为就是如果在当地去查的话，可能会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就。然后之前我有个朋友是自己在这边做试管的嘛，他就是跟这些试管医院啊有合作。然后当时的话，他有个客户找他就做亲子鉴定，我朋友给他报了个价格嘛，然后就是属于正常市场价，他说啊那倒不贵。然后我朋友一开始还说那你就寄过来东西，然后等我们今天帮你出鉴定结果，然后结果那个客人寄了4份父亲样品过来。
怎么会这么多？
后来我朋友去跟客人聊了一下，就是说客人在那个时候怀孕前期跟这4个都有发生过性行为，然后都没有做保护措施，所以他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
中国的？
对，中国的。然后之前的话我在医院上班也有遇到过一次，就是那天晚上来了个急诊，凌晨12点，然后医院打电话给我让过去，我说怎么了，我说这边客人加钱然后需要翻译到产陪护一下，后来他知道他是出车祸了，他当时想横穿马路，因为酒店在正对面，斑马线其实是在他离他不到50米的地方，他想横穿马路不去走那个斑马线，然后他一下去就被出租车给撞飞了，刚好飞到那个斑马线。
天
哪。然后当时客人是手上被撞的骨裂有7-8处，他的头一直在流血嘛，就在那一直跟我说先可不可以先帮他处理，然后我说先生这边的话您这边是使用了 撞您的司机的保险，所以说的话您这边的话需要等保险公司来这边给您进行资金上面的处理，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救治止血这一些，不然这些产生的费用是没有人负责的。
那万一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人都快死了呢？那
公立医院可以先救。
哦，就是私立的不行。
对，私立是不可以的，私立一定
要。那咱们不去公立啊？
他觉得公立的治不好，因为其实泰国的话私立医院的医疗技术要比公立更好，因为私立医院都是有钱人去嘛，对，也不算有钱人嘛，就是当地可能至少得中产，他需要有保险才行，因为基本上这些医院看一次病一两万泰铢最便宜都跑不掉的，可能他只是一个咳嗽都两三万泰铢跑不掉的。
那他自己可以付钱吧？
可以啊，那他当时没有上没有现金。然后一般我们医院就是他，因为他需要住院，我们住院的保证金的话其实是在60万泰铢。
哦，好贵。
对，然后就每天扣费，然后如果说他这边没钱了我们会通知他续费，如果他没有续费的话当天下午12点就会断氧气电全断。
好吧，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想自己去付这个钱，你想要得到好的救治住得好一点的话，那肯定是去私立也会好一点，私立的医生也会和蔼可亲一点。在我们医院以前是要求有跪式服务的，可能最近几年稍微改了一下，以前的话就是要给客人下跪啊，一般我们中国人的话是单膝跪，泰国人是直接双腿跪了。
你也跪吗？
一开始不跪，后来被罚了几次款老实了。
刚来泰国的时候是在曼谷吗？
对，我才来泰国的时候是在曼谷。
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文化差异是你理解不了的？
第一点很简单，那个勺子和叉子，因为泰国人吃饭的时候很少用筷子，都是 左手 用勺右手用叉来进行使用的，所以说就是我夹用 叉和勺来铲了这个菜放到我的盘里面，然后就直接这么吃，吃完我再拿这个勺子去拿。
那跟筷子有什么区别？不也是吃完了之后然后？
但是中国人觉得筷子干净一点嘛，因为勺子毕竟你整个塞进去，筷子的话只进去一点点。
好吧，其实50步笑100步。
对，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呢？
然后的话就是后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泰国女孩子，她是我的学姐，然后当时她就约我去吃饭，我说好的。她当天提前一晚上约我吃的是中午饭，第二天早上10点，我打电话问他说去吃哪一家店，他跟我说去吃学校旁边的一家泰国菜，我说 OK 好。后来我就说那我等你啊，他说好，我再睡一会儿，一会儿就出门。然后10点的时候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起来了吗？他说我起来了，我在洗澡，你等我一下。我说 OK 好。后来1点了，我说这人怎么还没到啊，我都怀疑他是失踪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又打了电话问他，他说我刚洗完头，你等我一下。我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到了3点，我真的饿得要崩溃了，我说你到哪了？他说我在路上，在路上堵车堵车，你等我一下，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我说好。然后我真的饿得不行，那天我就说那我先随便吃点东西等一等。因为其实来泰国之前我也听过他们泰国人这个时间观念会比较差。然后后面6点我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出门了吗？他说我在你公寓门口啊，你等一下，这里在堵车。我说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可能才出门。然后后来大概8点他打了电话给我，你在哪？我说在家呀。他说你快下来呀，我都到了。我说
所以你是从早上等到了晚上？
晚上他约我吃午饭，吃上了夜宵。
晚饭都没吃上。这个是真的常见的吗？就是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吗？
生活中其实你说常见吧，其实也常见，但是像他这么夸张的也是没有那么多啊。包括我身边现在有认识一些泰国女生，她们工作了，在生活在曼谷，然后也是上班迟到，然后她们在中国人公司上班嘛，然后当时我就问你上班迟到原因怎么写，她说我直接写了个起不来。
这是可以的吗？不是那个
是可以的
那个老板 OK 吗？
因为泰国法律可能规定就是不能随意去扣他们的工资这样。
哦，你问过他们吗？为什么要迟到？
这就是松弛的泰国。
你呢？你现在有被影响吗？
我现在也是。
所以我今天好怕你又迟到，然后我一直问你出来了没，出来了没？
今天还好吧，没有迟很久吧。
没有迟到，所以今天我还挺惊讶的，因为第一次见面迟到了几个小时，你告诉我。
半个小时吧，还是一个小时？
哪里？我们约三点，然后三点我已经准备要午睡了，因为我想你，我看你也没回我信息。结果三点半你说你刚醒，然后我们见面见上了，应该到四五点了。
哦，
忘记了吧？
忘记了。
穿了一双拖鞋就站在我面前，睡眼惺忪的，我来了。哎，搞笑。
是是，在泰国你会被泰化。
哎，你以前是这样子吗？就没来泰国之前？
以前不是，基本上跟人约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嘛。
嗯，对，我们是，对，我们是提前到。
对，然后现在后来在泰国待久了，就是，特别是后来解锁了摩托车是个好东西哦，大家，我跟你们说。
我不敢坐，我还是不敢坐。
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现在可以坐着还玩手机，都不用拉前面那个师傅了。后面我工作都是，比如说客人约八点半，那我以前肯定是八点钟就去等着了。后来就是八点半，我准时八点半到，因为那个我们打车软件上面那个摩托车时间有估计，你直接算好时间打车上车，然后跟师傅说师傅开快一点，八点半准时到。我之前就有遇到过，就是客人问我，哎，你到哪里了？然后我说急什么，还没到时间的嘛。他说我已经在酒店大堂等你了。我说哦，约的不是八点半吗？你急什么？
我就发现这边的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着急的做事。
对，因为泰国人其实会说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灾烟烟”，
不要着急，
慢慢来，不要急。你急了也没有用的，我不会理你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
没有。
好，崩卡。
好，崩卡啦。
拜拜。
拜拜。